有一些人迟到，不过我们必须要开始，因为今天要讨论的题目非常的多，而且因为这是一个 workshop， 我不是在这里讲到，所以没有lecture， 我会讲一点，但是我要让大家 work。那 work 有一个目的，第一就是让你不会打瞌睡，第二呢就是当你 work 的时候，你的头脑要 work， 还有呢你的口也要 work， 你的手还要记。还要记笔记，所以当你自己在那里 work 的时候，你就会 convince 你自己，否则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关于交朋友该注意的事情，可是当真正自己去行出来的时候，不一定照着所知道的去做。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 workshop 是很好的。我今天的时间是这样安排，前面有一段是讲，然后我们要分成五组，有这个小组的讨论，每组都有一位已经预备好题目要带领你们，所以你手上的卡纸就是你的分组，我们会按照你的颜色分成五组。那么等到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拿到一张，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举一个手，你要拿到一张卡纸你才知道你是分在哪一组。然后我们分组讨论的时间呢，我们要尽快，只有15分钟，以后就要合组，由带领讨论的弟兄姊妹来报告。那么如果还有时间，还可以给大家问问题，因为这三堂的 workshop 有三个题目，所以今天呢是集中在交友，都是在婚前交往的事情，明天呢是集中在婚姻，后天是集中在家庭生活。那么我自己呢，当查经班的童工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说这个题目讲了太多遍了，我不想讲了，你们可不可以换人，或者说不用讲。但是有一位童工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查经班跟在教会都没有听到这么重要的道理，但是如果在冬令会还没有的话，谁教导我们呢？我听到这句话我很受感动，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实在很有负担在这个题目，所以我就答应了。但是我希望这一次不是我一个人讲，我希望你自己想，你自己讲出来，你自己让你自己觉得该怎么样做。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请李牧师带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主啊，我们愿意真是谦卑地来到你面前，装备自己，等候你的再来。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要有一个神儿女的地位，我们也愿意做一个得胜者，好像那七个教会里面的得胜者一样。主啊，今天下午我们一同讨论到这一个感情的问题，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心被恩感，愿意把我们的感情与我们的身体一同献上，当作活祭。主啊，你恩待我们。主，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这是一个意志和能力的问题，所以求你今天下午与我们同在。主啊，借着讨论，借着交通，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一方面领受一个敏锐的灵，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一方面求你给我们顺服的能力，让我们照着你的旨意把自己摆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谁都认为婚姻是终身大事，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事情。有一位牧师说过，他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能够在婚姻、事业、学业，从学业、事业、婚姻这三件事情都能美满的话，他的人生是一个完美的人生。那么也有人说，人生呢只有三件大事，一件是生，一件是死，另外一件就是婚姻。但是生和死是不能选择的，婚姻呢你自己要有所决定。那么当我们讲到婚姻以前，我们一定要想到交友，因为我们不可能突然之间就结婚了，对不对？那么讲到交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同学当中，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长得特别的漂亮，那么她是一个功课又很好，长得又漂亮，又活泼，又会唱歌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大家都很欣赏她，很羡慕她。那么从初中进高中的时候又是保送的啊，所以我们都很钦佩这样一个同学。当她到高中的时候呢，她就骑脚踏车上学，就有一天呢，就有一个男孩子就跑过来说，小姐你长得好漂亮。 那么他就跟他就认识了。那么那个男的是比他大了好多岁，就常常去找他。那么后来呢，我们这个班上很可爱的女孩子，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她什么考试有的时候好像以前都是最好的，后来慢慢成绩就降下来了，后来到了高三的时候几乎都是不及格了，我们就觉得很奇怪。那么等到我们考这个大专联考的时候呢，我们同班同学大概都进了我们所要进的学校，结果她呢就在大学的门外。那么我们就从这件事情上说心里都很难过，因为在自己的好朋友当中就有遇到这样的情形，交友不慎，遗憾终身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如果婚姻不美满的话，如果婚姻不好的话呢，不但是影响你自己的一生，甚至还要影响到你的后代，影响到你的儿女。常常许多心理不平衡的孩子是从一些有问题的家庭出来的，甚至也影响到你下一代的婚姻。所以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慎重，从交朋友开始就要慎重。那么过去教会有一些传统的带领弟兄姊妹的方法，比如说你有了交朋友的问题的时候，你找一位长辈谈一谈的时候，他就说祷告嘛，我们只要交托给神，神就有预备，这个是很属灵的方法，对不对？我们只要祷告就好了。那么也有人就说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追不到，这也是对的。所以你不要着急啊，不要拼命的去追啊，而且他说不是你的就算追到，到时候还要跑掉的。那么甚至还有人呢就拿一些圣经上的句子来应用。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也是遇到了感情的问题，那么她就去找一位师母，就说师母，我实在是最近为一个事情非常的困扰。那师母说，哎呀，我今天早上祷告我就知道了，一定有人要跟我谈这方面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你知道呢？说因为我今天早上读经啊，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那里讲到神让那些收生婆成了家，结婚了。好，所以我一看到那一节，我就知道今天有人会来跟我谈婚姻问题。啊，果然就是你来了。那么他就问他，那你觉得你心里面现在所想的是哪一位？他说是某某弟兄。他说放心吧，姐妹，这一定是神的旨意。结果后来那个姐妹就真的大胆的爱，放心的去把感情投资了。因为是一个师母告诉他是神的旨意。那么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呢，是后来他们两个人分手了。那么那个姐妹她好几次她流着泪，她就问我，她说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答案给我呢？如果当初没有告诉我说放心吧是神的旨意，我大概不会把感情真正的投入。所以我就觉得也许教会的一些带领是非常宝贵，就是说一些属灵的带领很好，你要祷告，对的，依靠神，这些都是对的。不过我们也许还缺乏一些很实际的。不过感谢神，就是最近我们发现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出了很多关于感情方面的书。今天中午我在饭桌上还跟我们这一桌的人讲，我说当我们做朋友的时候，就是20几年前当我们做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教找不到什么讲到婚姻讲到交友的书籍，所以我们是自己摸索走这条路。那么现在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书。那么讲到交友呢，我们必须要分清楚有两类的交友。第一类是一般的交往，第二类呢就是深交，就是所谓恋爱。所以男女的交友我们要把它分成两方面。那么一般的交往就是说在团契里面弟兄姊妹在一起那一种很普通的来往，但是大家是都有来往的。那么这种交往呢，我们也有一些该注意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讲，她说那个姐妹跟我讲，她叫我林姐姐，说林姐姐啊，老师告诉你一句话，她说你不要怪我，我的男朋友，他所谓的男朋友是一般交往的，和我所交的男朋友都是非基督徒，我最讨厌基督徒的弟兄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哼，他们呢一点都不风趣，那么而且呢又不懂礼貌，不会体贴姊妹的。他所以啊，我一到团契里面，我看看这些弟兄都让我倒胃口了，所以 我在学校里面，我大学同班同学个个都很潇洒，很有礼貌，甚至讲话的时候幽默风趣，我很欣赏他们。所以我所教男孩子都是非基督徒。好，林姐你不要骂我啊。那么我就把这个意思告诉团契的弟兄，我说你们为什么让姐妹有这种感觉呢？就弟兄们就开始为自己辩护，他说我们是故意的，如果我们哪里不知道，我们哪里不知道一个男孩子要风度翩翩，要潇洒，要像个 gentleman 一样，我们哪里不知道啊？可惜女孩子都是自作多情，当我们帮她拿一拿东西，她就说我喜欢她了，或者是下雨天帮她撑一把伞，她就说我在追她了。她说那我怎么负得起这么大的罪名啊？所以我们还是一个个都装作什么呢？装作土头土脑的这些呆鸭子、呆头鹅。她说我们个个都装着呆头鹅，看到姐妹都好像不懂礼貌的男孩子。所以呢，我在这里就提醒说，我们在团契的里面，在查经班，在教会里面，男女之间事实上有所谓一般的交往。那么这个一般的交往，我这里提到一些，也许等一下李牧师或者哪一位愿意补充的。第一个我说到的一般的交往，第一要注意不要自作多情，不一定只有女孩子自作多情，有的男孩子也会自作多情啊。第二呢，不要到处留情。那么有的人就是什么都无所谓，当然也许他可能是他的家庭环境使他对于男女的关系本来就看得很平淡，所以他跟这个人也很亲热，跟那个人也很亲热，所以每一个人都以为他对他有意思，那是到处留情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坦然，要大方。当男女在一起的时候要很坦然，心里面没有什么鬼，我说没有鬼就是说你不要跟男孩子在一起或者跟女孩子在一起，跟异性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心里就在想说哎，有没有那个意思啊，就是你要很坦然，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只是弟兄姊妹，这是所谓一般交往。那么第四呢，就是不要单独相处，如果是一般交往的话不要常常找机会单独的在一起，然后又说是一般交往，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不要单独相处。那么有两句话我觉得在弟兄姐妹里面要很好的提醒，一个就是说到轻松而不轻浮，在弟兄姐妹之间要有轻松的时间，这是大家有很好的感情，但是不要轻浮。还有呢，就是随和而不要随便，我们能够很随和的在一起，都很坦然的在一起，但是我们不随便的。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一般的交往，我不知道等一下也许有人要补充的话呢，可以给你们补充的时间。那么讲到深交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目的，如果交往进到把感情投入了，要谈恋爱了，一定有一个目的，就是婚姻是这个目的。也许有人在底下说不一定吧，但是等一下你们也可以有机会讨论啊，是不是深交一定要是为恋爱，一定要为婚姻呢？我说是的，一定要是要为婚姻。那么婚姻是一个终身的伴侣，我们假使说东西买错了，我们回家一看这个东西不好，我们跑到店里去退货，对不对？你在学校里面选课选得不好，你还可以改选重修，你就算你职业走错了行，你也可以改行。但是如果你结错了婚，你选错了丈夫或者选错了太太，你不能说哎，结了婚明天去退货，这个不行的，这是一辈子的。基督教的婚姻观是不离婚的，这是一辈子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谈到深交的时候，我们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选择，你要选择什么人可以跟你深交。我们知道整个圣经的婚姻观是一夫一妻制，所以在这个芸芸众生这么多的人当中，这么多男这么多女当中，只有一个人是你的终身伴侣，他在哪里，他是谁。那么我的观念里面，我要选择一个怎样的人将来跟我成为终身伴侣呢？我有什么我自己要的条件？是不是神为我们配合专门不按我的意思呢？我自己可不可以有我的选择呢？ 所以在下面要讲以前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测验。这个测验呢是是那个对自己的测验，所以没有不是一个考试啊。但是也许是要帮助你对自己有一个了解，就是说我在找一个对象，我要交朋友，我要把感情付出，我觉得要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现在可不可以这样很快的把这个传一下，一人一份。在讲以前，我先给大家有一段时间自己想那么这个测验的题目啊，它是分成三项，它是分成三项。那么 A、B、C 三项呢，一共是有15个题目，谢谢，一共是有15个题目，每一个格是6分。每一个格是6分，所以呢，每一项 A、B、C 加起来每一项是30分。那么，但是呢，我们要一个答案是100分。所以在这15个项目里面，有一项你认为最重要的一项可以加10分，那么这样加起来就有100分了。那么比如说你夹着第一项的时候，你觉得身高很重要，那么平均是一格6分啊，你觉得一个人的身高很重要。你就给他10分的话，那么其他的4项就要扣分，因为加起来要30分，懂不懂？就是说你自己对于一个你要选择的对象，一共是100分，一共是100分，但是这些是30分，有一格可以加10分，所以你考自己，我到底看重什么，好不好？现在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因为这个观念你已经有了。你可就是平均分是6分一格啊，那么你现在呢，就是你假使觉得这个不重要，你就可以给他5分、4分，然后你觉得重要，你就加上7分、8分，但是你要刚刚好30分，懂不懂？对，有一个是40分的，就是你觉得最重要的那个加10分，最重要的那一项加10分，所以就是你所要选择的那个对象呢。是这样子一个情形，那你看看哪一点最重要，然后在你的右上角写上是男或者女。等一下我们要收回来，只要不要写名字，只要写男或者女，然后我们可以慢慢发现到底是男孩子的感觉跟女孩子感觉一样不一样。哥林多后书第6章，我们找到以后，哥林多后书第6章，请我们大家一同来读14节到18节。也许很多人会想，每一次讲婚姻讲交友都是提这一节，不过我这一次在预备的时候，这一段圣经对我又一次是新的看见，我觉得越看越重要，越看越宝贵，所以我要大家读。而且以前我常常只读第14节，但是我这一次要大家读14到18，我们一起来读14节到18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很多人说这节圣经并没有讲到婚姻啊，为什么一定要把婚姻的事情把这节套上去呢？这里讲到同父一轭，婚姻就是一辈子你要跟另外一个人有一个轭把你架在一起。在犹太人，他们就是把2只牛或者2只马或者2只驴把它用一个轭架在一起，让他们一同工作，一同犁田。但是他们不能够把一个牛或者一个驴用一个轭架在一起，那他们两个就根本没有办法工作了。这两个不同的生命，不同的动物用一个轭架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根本走不好，甚不但停在那里，甚至可能打起来了。所以在这里应用到婚姻是最合适，除了应用婚姻，也可能应用在事业的上面。就是说，当一个恶把两方面架在一起的时候，而且要同走一条路，这是非常恰当拿来应用在婚姻上面。我们过去常常注意到说，你们和不幸的缘不相配。不过这一次我预备的时候，我注意到从14节一直到16节有好几个相，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一个是相配，然后接下来呢是相交，还有呢相通，还有相合，还有相干，还有相同，一共有6个情形。而这6种描写事实上真是夫妻的关系，真是夫妻的关系。不但夫妇是要相配的，夫妇是相交的，夫妇是相通的，夫妇是相合的，夫妇是相干的，夫妇是相同的，就是真是看到在，就是说夫妇之间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一种联合。但是这里说你们和不幸的第一步就不配，婚姻是一种配合的事情。婚姻并不是说像买东西一样，我买那个最好的东西，婚姻是要找配的啊，不一定说那个最优秀的就一定是最合适的，最合适的不一定是那个最好的，所以第一个选择的原则是生命的原则，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生命要一样，都是信主的。下面的话更重要，就是在第16节的后面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这里讲到他们中间这一对夫妇的中间，神说我要居住在他们中间。如果一个信的跟一个不信的结婚的话，神怎么居住在他们的中间？神如何在他们的中间来往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家，这个家神住在里头，这个家神在他们中间来往。所以第一个婚配的，就是说你要选择你要恋爱，为了婚姻而恋爱的第一个条件应该是生命是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两个人的道路要一样，道路的原则呢是阿摩斯书3章3节，二人若不同心，怎么样岂能同行呢？我们婚姻是要一辈子走一条人生的道路，对不对？但是如果两个人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你说生命相同，那么基督徒也很多，只要都是基督徒，是不是就都可以呢？你要在信主的人当中找到跟你道路一样的。我最记得就是有一次在一次的聚会里面，有一批学医的弟兄们，他们起来做见证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他们说我们学医的目的是为了服侍神，所以我们现在找对象的时候，我们要找的姐妹，我们要找的姐妹不但是姐妹，他说我们要找的姐妹就是跟我同心要服侍神的姐妹。那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很多的人学了医是为了赚钱，但是这一批的弟兄们他们说我们学医是为了服侍神服侍人，所以我们要找的对象呢不但是姐妹，是跟我同心的姐妹，不是为赚钱的。她也许就是因为嫁给医生了，她更苦了，因为这个医生是根本不要赚钱，就是要去服务的，甚至到穷乡僻壤去看顾那些病人。所以她说我要找的是跟我同心的姐妹。所以第二个原则是道路是要一样的。第三个原则呢是创世纪2章18节，那么这也是很熟的一节，耶和华神见那人独居不好，就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有的翻译呢就翻为他造一个帮手配他，很有意思啊。这两个翻译的话，为他造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么有的翻译是为他造一个帮手配他。这是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夫妇这两个人是相帮相配的。那么有一个最好的比喻，就是我们玩那个拼图游戏，玩拼图游戏是不是？那么你玩拼图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定要这一块跟另外一块才拼得起来。如果你拼错了这一块的，加上拼不起来，勉强夹在一起的时候，不但夹在那里很不对劲， 甚至整个画面都破坏了。但是如果你在那种很多片的500片、1000片的拼图里面找到了那个跟它拼在一起的时候，你好高兴啊！这两个它凸出来，它刚好弯进去，结果刚好一对上去的时候，恰恰好拼在一起，而且上面的一幅图画也出来了，非常美的图画就出来了。我就在想，神他有一个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那么在整个神全面的计划里面，就是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的里面，神就把这个跟这个拼，那个跟那个拼，通通再配在一起，变成一个很美的一个教会的图画。所以神知道谁跟谁可以拼在一起，是刚好他的长处补他的短处。一个你会发现很多夫妇，一个是急性子的，一个就慢性子的，一个很爱讲话，另外一个就很安静，好像刚好两个人就可以配在一起。所以婚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你选择交朋友要深交的对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到底是不是跟你能够相帮相配。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本来是很热心的，可是自从他交了一个异性的朋友，开始所谓堕入情网热恋了，结果我们就发现他们聚会也不来了，看不到他们了，好像从此失踪了。那么以后呢，好像觉得他们在灵性上面退步了，他们彼此在灵性上没有帮助。那么有的人像我刚才的那个同学的例子，他自从交了那个男朋友以后，功课就退步了。有的人是因为交了朋友以后，服侍就冷淡了，那么这个帮配的原则就破坏了。两个人不能够彼此帮助，在灵性上激励，在学业上激励，还有在做人的方面，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激励，在做人的方面都知道说怎么样待人处事，可是有的时候人家说怎么搞的，他们好像很不懂事啊。所以这是一个帮配的原则。那么还有一个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两个人不但是相帮，要相配。那么这个相配就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了。怎么样配法呢？有的人说家庭背景要相配啊，中国人很强调门当户对。那么到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还要门当户对？这是你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古时候，门当户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年龄是不是要相配？那到底是要男大女小，还是女大男小？到底要差几岁最合适？那么，我知道那时候在台湾，我们家里的老人，我的祖母就会说，属猪的就不可以跟属虎的结婚，我一听我说迷信，我不相信这些。然后又有的人说差6岁不可以结婚，哇，我说这些都是很多很多传统的道理啊。但是你自己认为怎么样是相配呢？讲到年龄的方面，一个人除了有生理的年龄，还有心理的年龄，除了有心理的年龄，还有属灵的年龄，那么在这方面也要相配。那么还有就是学识方面的相配，有的人说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有的人就拼命在想，他也许他是一个从来也没有读过书的人，他拼命在想说，我将来要找一个博士或怎么样。当然，我们现在听了觉得好像很可笑的事情，可是这种事情事实上呢，我所知道的人当中就有发生过。有一个女工，她是每天因为坐火车的关系就认识了一个大学生，那么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她就结婚了。但是后来婚后我们就知道他们两个在学识上差得太远了，她根本就没有读过什么书，而她呢后来又再深造，所以两个人在学识上差得太远，后来还是没有办法相处在一起。所以有很多这个相帮相配的原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还有一些原则呢，就是在感情上是要双方的，不是单方的，这也是一个原则。当你是找一个对象的时候，是找你单方面喜欢的，还是他对你也有好感的人？另外呢，就是在个性上是找一个成熟的一个对象。如果说他不是一个成熟的人，那么你会发现当你要进入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功课要学， 有很多会遇到可能会遇到一些很伤心的事情，所以成熟是很重要。不过成熟这个题目，我不晓得这三天里面有没有机会谈。今天中午在我们饭桌上也有一位说，我觉得一个人不够成熟，甚至还不可以有孩子，就是说已经结了婚还不可以生孩子。那我说什么时候叫做成熟？那么这些都是要讨论的事情。不过一般来讲，一个成熟的人最起码的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而且一个成熟的人是会接受挫折的一个人，一个成熟的人是会为对方想的一个人。很多很多不成熟的人，一个幼稚的表现的人，都是只有自我为中心。那么如果你选这个对象是一个成熟的人，我相信你在交往的时候你比较能够稳一点。那么最后一个原则是信靠神的原则，这个是最基本的原则。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看一下，然后呢分组，然后我们还要合组。我们看一下箴言十九章，箴言书十九章十四节，十九章十四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然后我们看十八章二十二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两句话啊，这个一个好的丈夫，一个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的恩惠，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因为在这个大的拼图里面，神知道谁跟谁，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一个态度。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那里也有一句话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着急。所以呢，在一个当我们在寻找一个对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是信靠神，等候神，神有他的时候，有他的预备，等候神的人就必不着急。那么因为时间呢，我们现在就要分成五组。第一组是皇组啊，皇组在前面。那么皇组是由王荣德弟兄带，那么在他的手头有一些问题啊，到时候他会宣布。每一组的题目都不一样啊。第二组呢是严廷耿带，对不对？你是二，严廷耿带是红组，你举一下你的卡片的颜色。红组在这个后面，就是第一组的后面，红组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然后第三组是黄仁光带，蓝组在最前面，最前面这个角落。第四组是橘色的组在中间，第五组是榆木斯的绿组在最后面，好不好？黄的在前面，红的第二，这个蓝在这里，橘跟红绿题目。而这二十个题目都是在交友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问题。那么我给的一个次序一二三四五啊，主要是从当你开始喜欢的异性，一直到榆木斯那一组讨论到在结婚以前有一些该注意的什么事情，这样子的有一点这个时间性的安排。不过如果我们在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全部给大家报告，所以我想也许一个人讲五分钟报告这个你刚才所讨论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有时间话才补充，好不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还有问题可以再写纸条传进来。我们先请王大夫王荣德帮我们讲你们那一组的四个问题。
好，第一个问题，当喜欢一位异性时，如何合适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OK， 那么女生说啊，女生说啊，有一个女生说啊 ，do something for him。那么，可是另外一个女生说，ask him to do something for me。啊，请你们注意听哈。那么，也有一个女生说 ，OK， 好吧。那么有一个女生她讲说， 就向他微笑。那么男生说就要把自己开放。那么有哦 OK 好，谢谢。把自己开放，那么制造谈话的资料和兴趣，那么找机会跟他接近，自己要有 plan 哈，他说要有计划去跟他接近这样。那么第二个问题，在男女交友的事上是否一定要男方主动，这个问题哈，这是第一部分啊，我们所有的人都 agree 说不一定，就是说女方可以主动。那么接着哈，若女方也可以主动的话，当注意什么事？ OK， 当注意什么事？那么女生说哈，先要打听她的背景哈，打听这个人的兴趣，还有她的个性，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要打听看她有没有其他的女朋友，要好的女朋友。然后有一个姊妹她说要跟她表示的话要非常含蓄。那么有一个男生提出来，他说这个表达的方式哈，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说表达的方式 OK 没有什么不同，可以找自己可以找自己觉得说很适合的方式来表达就好了，说这样能听就好了。
我们先让王大夫讲两个题目，然后下面因为我们请严庭总帮我们讲一下你的第一个跟第二个题目。
我挑两个哈，一个题目是在目前查经班跟教会中，普遍的姊妹比弟兄多，怎么办？那我们大家意见很多，那有人就马上弟兄就说，我多带一些弟兄进来，就这样。那还有人就谈到就说，要接纳这个事实。那其中有一位姊妹特别提到说，我们姊妹们自己要多充实自己，不只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条件，同时能够让自己多服侍神，每天的日子过得更充实，不要陷在为了婚姻而找朋友那种痛苦的光景里面。还有就是有人提到说，像我们这个 conference winter conference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 reach out 认识一些其他查经班的弟兄跟姊妹。那不过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独身的恩赐，这个直接跟上面那个问题有关系。我们如果接纳这个事实，可能就有比较多的姊妹要开始走上独身的道路，所以我们就讨论了这个问题。那第一个，我们大家都觉得能够为神守独身是一个很大的恩赐，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快会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有人就提到说，不会很早就知道，慢慢的环境会让你一天一天日子过去，你如周围的环境事实会让你 sense 到似乎自己会往独身的路上走，在这个时候要有很好的 discipline， 而且要常常对神有更大的信心交托，然后生活上多充实自己。那就是这样，独身的恩赐。
下面请人光给我们选。
我们这一组第一个题目谈到的是如何知道自己已经堕入情网。那有两位结过婚的，他们讲说他们没有很难给一个定义，那他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好像这个信主一样，你信了主以后，你就会发现其中有不同，不太需要几何来证明。那第二个问题是 love and like 如何来区别，就是爱情跟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分别。那有一位谈到是说信主的跟没有信主的可能对这个的看法不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看法。那有两位都接受一个，就是爱情是具有责任感，他会付出责任感，而且他肯给予对方。那另外有一句话他说I like you because you meet my needs. I love you because I intend to fulfill your needs. 我想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不同点。那另外有一位弟兄谈到说有 两个感情有两个 dimension， 一个是质，一个是量。一般的话，可能你对一般的异性都有采取某一种 open 的态度，但是你一谈到爱情，你就会注意到有深度，有 intensity。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带领未信主的异性朋友归主？有三位的意见，可以说有两点。第一点是，由同性的，请一位跟对方同性的，比如说我是女的话，我就请一个弟兄去带这位这个朋友这个信主，而且最好跟团契或是教会跟自己比较亲近的一些弟兄姊妹一同来配搭，那很自然的跟那位朋友接近，带他信主。那另外一个是觉得自己本身有很好的见证，对他的信主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查经班或教会中交要好的朋友而不牵涉到感情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同意说在查经班如果因为他牵涉到感情的问题而不敢去交朋友的话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提了几个具体的建议。第一个是保持距离，不单独相处，参加这样的 workshop， 共同参加这样的 workshop， 诚恳开放，一视同仁，适可而止。这是因为事实上要友谊跟跟感情是很难有在某一个阶段是很难区分的，所以要小心适可而止。第二个问题是男女朋友发现不合适的时候如何在不伤害彼此的情况下分手。我们提出来的具体的建议是很诚恳地告诉对方不是配得上配不上的问题，而是合不合适的问题。那分开了以后还是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暂时就避开一阵子到别的地方去，避免一方面感情发展太深，另外一方面还没有到那样的地步，就可以比较避免伤害太深。
谢谢。我们这一组开始的时候讨论到两个问题，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第一个问题是男女交友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为什么要订婚，那订婚有什么重要性。我们这一组谈到就是说这个订婚的意义呢，就是要准备结婚了要 get ready。 那么订婚也表示两个人在主面前的一个 commitment， 不过呢有一个 qualification， 说这种 commitment 是一种 reversible commitment， 就是说一个初步的一个 commitment 预备的是要做更深入的一个心理准备。这边我们也讨论到几点。第一个准备就是说要知道自己不是要嫁或者是娶一个完全的人，那么跟这个有关的就是说也要对自己也充分的认识自己不是要嫁给或者自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两方面的。第三点呢，我们也谈到就是说在订婚的时候也需要能够进一步的知道这两个人相处的情形怎么样，知道对方喜欢的不喜欢的，那么对这个生活习惯啊，那么价值观念啊，处理事情的方法，那么需要有进一步的认识。那我们中间也有弟兄一个提到就是说婚前的这个心理准备呢没有办法说完全准备好了再结婚的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也我们也不能够说完全没有准备闭着眼睛就跳进去了，那么很容易后悔。所以有人说一句话说英文好像像讲是说 I'm not the one of those the one who do not believe in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but I do believe in taking a second look 我们补充一下王荣德的那个问题，因为这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在一个婚姻座谈会里头有一个男士们就问说当一个我们这样讲当一个弟兄小心翼翼的向一个姐妹传递或者是表达他的爱慕的时候，一个姐妹应该怎么办。那么在那个座谈会里头有一个结论，就是说那个姐妹应该要经过考虑以后应该要送出一个非常 clear 的 message， 叫弟兄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很重要的还要讲，
我想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特别要提到它，就是 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是约会当注意些什么事。那么这个问题，我想，我们那一组讨论的相当的不错，我就简单的报告一下。那么就是必须要自然而且坦然，不要掩饰自己的缺点，那么以免将来结婚以后发现说对方不是这样子的人，或是自己不是这样子的人，对方可能会发生后悔的事。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约会的地点跟时间。约会的地点，不要太安静或是太幽暗的地方，而且，有一个弟兄他特别谈到说，最好不要把约会放在晚上。那么他说，要在比较 open 哈，比较开放的地方，然后可以谈一些比较那个姊妹她说 heavy stuff， 她就说。可以谈一些譬如说像人生观啊，价值观那一方面，个性上怎么样，适合不适合那一方面的问题。
其实每一组都还没有报告完他们的题目，也有的还没有讨论完他们的题目，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必须要很快的还要再加以一些结论。刚才提到这个男女在交往在 dating 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我想把它分成几方面，就是说也不一定说是 dating， 就是说两个人一男一女弟兄姊妹，我们强调是基督徒，当他们已经在深交，已经让人家看到他们是一对的时候，他们在交往的时候要注意好几方面的事情。我希望我们中间不管是已经在交往或者是你还没有，都能够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头脑里面。第一个就是注意到你跟神的关系，你们两位跟神的关系。以前当李牧师跟我讲到这个婚姻的题目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都画一个三角形，你们的关系，我们都是希望说两个人越来越相爱，越来越亲近，但是呢常常忽略掉这个关系其实是三角形的，就是要神在你们的上面，神是在那个三角形的顶端，然后你们两个是在这三角形的两端。当你把这个三角形画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人跟神越亲近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之间也就更亲近了。你去画这个三角形，是不是这个跟上面的这个顶端越近的时候，这个底是不是越短，这两个人的距离就更近了。所以不是拼命在努力说当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山盟海誓的啊，有海枯石烂的，再怎么样我都是很爱你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先爱神的话，这个爱是会改变的。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痛苦失恋，还有人自杀？为什么很多人要走这种不必要的路，或者是尝这些不必要的苦悲呢？就是因为甚至连基督徒都没有把神放在你们两个关系当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关系。第二方面就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群体，当你们两个人好的时候，有一个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这两个人就变成孤立了，就是我们两个人，然后整天去哪里也是我们两个人。那么在查经班，在教会，在团契，在哪里，就是他们两个人，好像世界上没有别人了。那么别人呢也觉得不好意思做电灯泡了，也把他们撇在一边，那么就变成孤立的现象。我觉得要常常把你们两个人打开来，因为如果你们在结婚以前不能打开来的话，可能到结婚以后你就会发现很苦，你们失去了很多的朋友。要尽量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们要会接纳对方的朋友。有的时候很自私，有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那男孩子说，哎，我们出去爬山吧，我有一批很好的哥们啊，我们一起去爬山，他们都很爱爬山，我带着他们去。那女孩说，你带另外一个人我就不去了，虽然带的还是男孩子，她说我就不去了，我只要跟你单独在一起。那么这样子呢，那个男孩子也只好把其他的朋友都隔断了，那么那个女孩子她自己更是把她的朋友都隔断了。就有一天他们两个吵架了，糟糕了，都没有朋友好投诉了。所以千万不要把你原来的同性朋友离开，更不要把你组内弟兄姊妹分开，不要孤立。还有呢，跟人的关系另外一个要注意跟长辈之间的关系。 我们很多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是吧？我们一交朋友，我们的家长就给我们不好看的脸色，不满意或怎么样，批评什么啊？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太懂事。约会两个人出去也没有跟父母讲好，那么回来也没有好好的讲做了些什么事情，去是偷偷摸摸的，有点好像神神秘秘的。那么你一定要很大方，而且常常把你的父母看成是你的朋友，愿意把你的心事告诉他，那么他也会尊重你的选择。那么而且我们常常等到你进入恋爱期间的时候，你一定会打电话跟对方谈话，就对方一接电话是女孩子的父亲，可是我要找某某人，根本没有想到说哦是陈伯父啊，那么你好不好，我是谁，我可不可以跟某某人谈话。我们电话也不懂得礼貌，我们就常常不尊重长辈，以至于过去我们做这个教会里面的牧师的工作啦，或者在学校辅导学生的时候，很多家长就是跟我们就是抱怨，就是说我看到他们在一起我就很生气啊，其实他们也并不坏，就是不懂礼貌。那我就觉得我们在做人方面跟人的关系要学习。那么第三方面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那刚才已经提到很多，不过我还要再强调一些。两个人之间，第一要学会第一速度要慢，要开慢车而稳，不要开快车而翻车，这是我奉劝各位你在感情的事情上要开得慢慢的而稳稳的，你不要说哎呦这么慢怎么多难过，谁喜欢坐慢车，我们现在是火箭时代，那你火箭时代你去蹭蹭看我还是建议你速度要慢而稳，不要开快车而翻了车。还有呢，要学习可以为对方，就是为你这一件的友情或者这个爱情负责任。第三呢，要多用理智少用感情。好，你说这简直是不可能，是人在恋爱的时候就是每一个这个 lover 都是 blind 的啊。但是我觉得你要学习能够用理智来分析，如果你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不要勉强，我觉得要多用理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下面呢就是说要在一起的时候的目的，所以刚才说要白天要给他 heavy stuff 啊，这个有一个目的在那里。你们约会的目的是要了解认识对方，所以呢要花时间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在一起的目的是要让我更能够我们彼此更认识更了解。所以呢有很多人说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满足一种情欲，那这个就是最愚昧的交往。要在一起是彼此更深的认识，那么还有呢要彼此能够尊重能够坦诚。很多人在交往的时候就对方什么缺点都看不到，只看到他的优点。所以有人说结婚以前呢是睁开两只眼，结婚以后就闭住半只眼。为什么？因为结婚以后才看到他有很多的缺点，结婚以前都没有缺点啊。很多很多的结了婚的人，我们后来谈起来说哎呀我怎么搞的，我一开始结婚就发现原来他是这么一回事。我说原来因为你们在交往的时候没有够 open， 所以当交往的时候要认识对方的缺点，而且呢要接纳对方的短处。如果你觉得你不能接纳他不能容忍，那你还要好好的考虑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要保持共同的培养共同的兴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要培养共同的兴趣，也这个也是在一起的时候要学习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说要两个人要学会认真的寻求神的旨意，要学会认真的寻求神的旨意。那么再一点就是在台湾的公共汽车上面的有一句话，也是我奉劝恋爱中的朋友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你从台湾来的人都记得在公共汽车后面写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你要有一个跟前面的车子要有一个距离，你才不会撞车。那么你跟你在恋爱中的异性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你们还没有结婚，还是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也许你说你大概太保守了，这个就是以前的人所说的，今天连 到处都看到男男女女手牵着手，公共场所也看到他们在那里做很亲热的镜头，为什么还要有这个限制？我们今天有一个前提是基督徒的交友，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的身份是讲到基督徒。有一个调查的报告，他说只有8%的男人愿意跟发生过关系的女人结婚，而且结了婚以后他很少尊敬她。所以今天这个新道德的观念也许让男女对于性看得非常的平常，但是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很希望在这三天里面，也许是明天在讲到婚姻的时候，我们要把圣经里头的性观，神是把性看成很圣洁的，神是把性给夫妇的，但是今天的性道新的道德观念已经把它沦为罪恶的事情。那么所以呢，男女一到了尤其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受到美国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就是男女之间可能看到他们美国人这么随便，那么我既然他们美国人我所知道连普通的朋友他们都可以随便的发生关系，但是我们也许想我们已经是那么好了。不过在这里我很想在我们的书摊上也有这样的书，我爱上一个女孩，那么还有一本书是在书摊上没有的，是情有独钟，那么好几本，还有一本叫他与他，这他是男人的他，那个另外一个女性的他，都讲到男女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很慎重，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落伍的，我们乃是要想到这是回到圣经，回到神原来的神原来的意思的里头。所以呢我在这里提到，当你交往在恋爱之中要注意到这三方面，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还有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多么盼望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为什么今天在基督教圈里面好像很少看到很美满的结果呢？多多少少都看到很多很痛心的事情。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照着他神原来所定的计划去做。那么我就稍微补充到这里，不晓得这里的几位我们的同工还有李牧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其实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不需要让大家去 free time 啊。那么如果有什么人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在单独的时候来问。今天是预备了20个题目，但是我知道还有问题还不包括在这里，你可以写纸条或者来问李牧师，可以给我们
我就简单讲几点哈。第一个这一类的问题越早防患越好。很多时候到了事到临头，到时候收拾很难收拾，所以我请弟兄姊妹真是越早带着一个很严肃的心，很谨慎的态度，是对我们只有好处。所以刚才提到说我们要祷告，我觉得很好。不过有一点哈，祷告的建议我给各位是从我过去一个同工他的经验里面听到的，我觉得他的见证实在很美。他说他从来不为自己得到一个好配偶祷告，我从来为我的配偶得到一个好配偶祷告。你懂他的意思吗？他不是说主啊你把好的给我，他说不是的，他说主啊你把好的给他。你懂他的祷告的重点吗？不是说哎呀一直就是要这个要那个。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虽然我已经结了婚了，那么我一直觉得这一句话我应该奉劝给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苦苦的跟神哀求那个天仙美女或者是英俊潇洒的男士，而是说主啊求你预备我让我做一个好丈夫，或者求你预备我让我做一个他的好太太。我想这一点是提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提到说我们早一点防患，我鼓励弟兄姊妹多看书，鼓励弟兄姊妹多找可以信任的辅导早一点谈。今天在教会查经班里面这一类的辅导不可否认的是很少，不够多。那好辅导的条件是什么呢？我觉得原则上是这样，第一他的灵性对爱主的那个态度是有目共睹，我们知道他们很爱主。 第二，他真的爱你，爱我，他真的会爱你，关心你。第三，他肯保守你的秘密，不是说今天跟你谈完以后，明天就哎呀，我知道一件事情，人家一猜就猜出来是谁。那么第四呢，就是他真是会给你们一些很中肯而且很实用的建议，不是说哎你祷告就好了啊。我觉得今天有很多辅导呢太属灵，我说太属灵是那种空洞的属灵，他不能给我们一些真实的教导。我觉得今天我们选了这几位在台上，不是乱选的。当然我知道在我们中还有很多很有资格的，因为我们在 Boston 常常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很合适的一个辅导，对你是一个福气，越早找他越好。现在在 Boston 凡是要找我证婚的，我大概要跟他上五堂课，感谢主很有帮助。但是我发现如果有两个补充更好，第一个如果有 follow up 更好，但我这一点我现在还不够，就是说结了婚以后我不管他们怎么样就算，反正结了婚了我也服不了什么，其实这个态度是不对的，我应该继续 follow up。 第二，我如果能够更早跟他们在一起交谈或者帮助他们会更好。那么有一本书我知道师母这次没有带来，有就是说一对男女在开始做朋友的时候，在基督教的文字方面呢，就有一些书就可以帮助你，比如你们俩刚刚开始，那么就有一些材料可以帮助你们。所以我想这是我愿意特别提醒，多谦卑去找一些辅导可以帮助你们，特别是在感情上面，因为有人在感情上摔一次跤就一直爬不起来。过去做十几年的学生工作，我们一直看见这一类的事情，爱主热心在感情上受不起打击，打击一次就垮掉了。所以我们今天真是带着一个很严肃的心来谈交友，不可能在一堂的时间谈完，马上明天就结婚了，后天就家庭了，你看这个好快。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懂得我们的心情。啊，对不起，我应该报告一下这个，刚才你们大家做的这个，我已经把它算出来。这个调查呢，女的还没有算出来，因为女的还有 C 这部分，因为女的比较多啊，所以没有完全算出来。我先把弟兄念一下，弟兄 A 这一方面哈，我只选三个，一个是平均分最高的，一个是第二的，一个是最差的，就是说他们不看重。男的最看重的是健康情况，那这个是很合理的哈，健康情况。第二看重是五官容貌，这个也是很合理的哈。那么最不看重的是年龄差距啊。我非常吃惊发现这个国籍地区也是被轻看的第二个，就是说最不轻看年龄差距，接下来不轻看的就是国籍地区。这国籍地区呢不是单单包括省级，也包括国籍，所以男孩子认为娶一个外国太太没什么关系，有一点这个意思大概。那么B 这一方面呢，大家最看重的是宗教信仰，这个如果你在这里是还慕道还没有信主，你不要说当然了，本来就是当然，因为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聚会。但是我相信如果在一个一般性的聚会里面，可能这一个比例也不会太低，因为宗教信仰这也不一定说基督教了，就是说他们看见相同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有宗教信仰，可能他的个性啊比较负责任一点等等哈，这是很自然。那第二看重的男孩子，第二看重女孩子的是性质跟气质，性情跟气质，要看你这个女孩子 temperament 怎么样啊，走出来是不是偏最不看重的男孩子，最不看重女孩子的就是生活习惯。所以你什么生活习惯很邋遢也好无所谓，我娶了你就算了。那么这是，那么 C 这一方面呢，男孩子最看重的是未来的志向。 OK， 你们这我也是很 surprise， 我发现现在的男孩子都很看重女孩子的未来志向，都想做居里夫人，希望。但你不要忘记，你要你的太太做居里夫人，你自己要做居里。那么第二个看重的就是人际关系，希望出来能够会交际的啊，希望每一个人出来，因为这个跟性情气质大概有一点关系。最不看重的，他会管钱不管钱没关系，经济能力很差没有关系，这是男孩子。那女孩子呢，最看重的 A 这一部分呢是健康情况啊，这个也是很合理的，跟男孩子一样，所以大家还是很看重身体的这个健康情形。那第二看重是身高体格。 女孩子最不看重的是年龄差距，所以跟男孩子差不多一样。不，男孩子喜欢的是第二是五官容貌，那女孩子喜欢男孩子是身高体格，所以意义是一样，差不多。那么第一项呢，这个当然最高的还是宗教信仰啊，宗教信仰就是说属灵的原则啊一样。那么第二看重的，请注意哈，女孩子我算出来的呢，有两样东西竟然是同样的分数，是第二看重。一个呢是做事能力跟责任感，这个非常我举双手赞成，我也大声疾呼，希望弟兄们学习责任感，这是很重要。第二个跟这个责任感相同的就是幽默感啊，你看我多一分，因为你们点头多一分。这个责任感跟幽默感，我相信今天的女孩子是很希望一个男孩子，所以我相信比起来会比身高体格这些更看重，因为比分这个分数来讲远超过身高体格，身高体格平均分数是 5.8， 这个幽默感跟责任感平均分数是 9.3，所以这个是相差相当多。那么很抱歉，时间来不及，因为刚才我听他们报告得很精彩，所以有一个已经算了一半了，就听见他很精彩，听了回来忘记数目，所以就从头算起，没有算出来。那么我所看的大概女孩子最喜欢男孩子最高的可能是未来志向跟人际关系这两样，我想大概是这个。
其实这个交友的问题还有很多要讨论的，但是我们明天要进入婚姻。也许你们在这里大部分都是未婚的啊，会觉得我们谈婚姻是不是太早了？但是我们发现在基督教的圈里面，可能没有什么机会给弟兄姊妹有关于婚姻的教导的时间，除非有特别的讲座。所以呢，我们也是觉得这次同工会安排婚姻的话，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婚姻后来他们交友的时候有人教导，可是结婚以后没有人教导，结果后来出了问题，是根本从观念上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一个丈夫，该怎么样做个妻子，对于婚姻整个观念是没有教育。所以我们明天要谈的是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题目，不是单单为结婚的人，是为未婚的人预备这个题目。所以呢，希望明天大家能够准时的到，我知道很累，中午啊又很疲倦，时间也很赶，但是我希望我们为了把握时间呢，能够准时来这儿，让我们明天有多一点时间能够谈这方面的题目。我们现在结束的时候，于牧师，我们请你做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首先要感谢赞美，因为你到世界上来，把爱的奥秘，把爱的真理教导给我们，教导我们最让我们感动，那就是你把你自己为我们设在十字架上。主，爱不是占有，爱乃是舍己，不是为我们自己，乃是为了要使我们所爱的人能够成全你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和形象。主，我们知道在爱的功课上，我们都还有许多要学习的。我们在这里特别要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肢体祷告，主帮助他们每一天都到你面前学习爱的功课，特别在他们交友的时候，主我也求你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爱的能力，让他们在爱的功课上能够越来越成熟，真是盼望他们能够因着主你圣灵的引导，能够找到主你为他们所预备的那最好的一位，也自己在还没有找到之前预备自己能够成为未来配偶最好的配偶。我们把我们每一位交在主你的手上，实在愿意看到以后5年10年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够在主你的恩典里头成立美满的家庭，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